全球爆发反共潮，中日对撞，北京最怕呢件事。美国海军核霸主快问世啦，十几分钟可以摧毁一个国家。发现中国石棉，澳洲同新西兰关闭百几所学校。斯勇革命36周年，10万捷克人纪念推翻共产政权。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伴随高市早苗首相嘅强硬立场，全球似乎突然涌现反共潮。唔单止日本，欧美亦罕见咁亮出咗不在乎北京反面嘅姿态。中共发出军事威胁，喺黄海、南海军演。专家对未来战争局势作出评估，中日对撞并唔系单一事态，而系喺中共唔放弃入侵台湾呢个大背景下发生嘅。就喺18号，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对中共侵台以及威胁美国国安发出严正警告。报告就中共军力发出紧急警告，指共军几乎可以喺冇预警情况下，从例行演习快速转为实际入侵或者实际封锁。另外，北京喺对外宣传中特登淡化入侵嘅可能，但喺对中国国内宣传中，北京竟然反复强调台湾喺度挑衅中国。美国国会报告认为，中共对内对外宣传嘅差异显示，北京正喺度为可能发生嘅冲突做舆论铺垫，俾中国人做好心理准备应对战争。报告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唔能够再假设台海开战嘅可能性唔高，亦唔能够再以为自己有充足嘅时间做准备。战争部必须向国会讲清楚应对台海战争嘅实际能力，并防范中共对美国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报告认为，中共挑起战争嘅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嘅。台湾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中特别提到，50000多驻日美军，超过一半驻扎冲绳、枕戈待旦，其中大约20000海军陆战队长期驻扎普天间。通常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力要成6，这个亦就相当于美国在普天间驻扎12万大军。同时，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长期驻扎150架先进战机，而冲绳距离台湾只有560公里左右，美国军机的巡逻范围大概是350公里。郭玉仁解释话，换句话讲，如果台海真的开战，冲绳美军在军事实务上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回应的。共军要攻击台湾，一定会对周边海空全部净空，军机军舰亦一定会进入冲绳美军的巡逻范围。所以即使美国总统没有下令直接介入台海，冲绳美军亦一定会在自己的区域内，在海域及空域反制共军，例如驱离共军军舰。这个动作其实等于防卫台湾。所以驻冲绳的美军究竟是直接介入台海，亦或是自我防卫，动机不同，但效果一样。日本在这个基础上迟缓美军的话，就已经是行使集体自卫权。所以无论美国总统是不是直接落命令，美军都一定要防护自己的基地。也因为这样，驻冲绳的美军是中共的心头大患。郭玉仁说，冲绳美军战斗力强大，离台湾又近，中共攻台计划如果没有考虑冲绳美军，那完全就是白日做梦。美日去年曾经作台湾有事的台面上兵棋推演，想定共军兵分8路，其中只有2路针对台湾，剩下6路都是针对日本和驻日美军基地。这个就不难理解高市早苗首相为什么一上任就针对台湾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中共当然心虚，这个之后10天以来，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说，目前的紧张局势是他从来未见过的。超过2012年钓鱼岛争议，2012年时中日出现40年罕见的严峻对立，而现在这次剑拔弩张的气氛是在极短时间内急剧升高。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社会非常之差， 相信中共不敢给老百姓出来参与反日，但是中共动用了除此之外所有可以动用的工具。这样中日会不会变成火车对撞呢？董立文认为习近平其实还在急住川普，不知道川普会有什么动作。川普关税战给了中共巨大压力，北京本应缓和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救中国自己的经济，并且抵挡关税战，这个时候挞着日本这把火对中共非常不利。中共宣布黄海南部的实弹射击到25号，一共8日，并且在台海联合战备警巡，似乎有台海、南海、黄海三海联动的态势。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未来如果中共有军事行动，势必是多场战争同时爆发，所以日本推出统合战区，亦叫单一战区概念，这个亦是日本单一战区的基本原则。第一岛链涵盖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直到澳洲都纳入单一战区，将来有美国和日本可能在与那国岛周边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中共针对南韩、日本、菲律宾同时采取军事演习，这个亦就是中共讲的四海连线。未来如果台海战争一旦爆发，绝对是东海、黄海、台海、南海同时爆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上将考德尔17号表示，对于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他不感到意外，自己理解高市早苗的立场。余中基将军认为，高市的话其实是川普战略的一部分，将美国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之后，美国现在的重点从军事部队上部署对付中共，首先是他本身的国土防卫，第二个重点工作就是要确保中共军事入侵台湾会被挫败。高市提出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实际上就是美国有事、世界有事，本来就是美国印太地区整体战内布局的一环。虽然中共气势汹汹，但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注意到日中关系恶化不是孤立现象，西方民主阵营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了一轮针对中共的外交出击。萧美琴、蔡英文在欧洲受到空前礼遇，被中共通缉的台湾立委沈伯阳受邀到德国国会大楼演讲，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哲又在德国荣获年度政治人物奖，这么多的台湾政界人士突然现身欧洲外交圈，这个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证明欧洲已经不将中共的政治禁忌放在眼里边。西方国家几乎同时不惜反面，一定是美国在后边划船。颜纯欧认为中日开战可能性不高，真正对中共不利的其实是世界性的反共浪潮，而中共对这件事完全无法应对。好消息，北美地区宝器18枚开始出售。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一早不是那么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离神气，晚头睡得不是那么好。在中医理论呢，通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器18枚是参考中医君、神、作、洗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配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用过的人回复说，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是那么容易累，手脚也都没那么冰冷，晚黑更加容易放松睡觉，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的。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帮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那些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明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先咨询专业医生。下面我们继续另一个话题。美国海军准备换代新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一隻就能够摧毁一个中等国家。它将取代原来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成为新的世界海基核霸主。分析人士说，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噩耗。美国海军协会新闻报道，通用动力的行政总裁诺亚科维奇透露，首舰哥伦比亚特区号 SSBN-826 已经建造六成左右，明年是关键一年，若果能顺利渡过，预计在2028财政年交舰，2030年起加入战斗序列。这只舰预计造价大约$152亿，是美国海军的最优先项目。哥伦比亚号是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负责常规作战的攻击核潜艇不一样。哥伦比亚号专门负责海基核威慑，美国海军会确保至少一只始终在全球海洋隐蔽巡航，随时可以发射核导弹，在美国受核攻击的时候，确保可以发动毁灭对手的二次核打击，代表永不沉没的核报复，震慑中共和俄罗斯不敢发动核攻击。哥伦比亚号42年寿命，高效核反应堆以及静音设计，确保它能够长时间在太平洋、大西洋或者印度洋进行无声巡航，无需要频繁回港补给，平时噪音低到接近海洋背景音，几乎不可能被侦测。先来看看现在美国海军使用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它水下噪音低于100分贝，而中共的094型为115分贝，水下噪音会减少6分贝，声纳探测距离就会缩短50%。可见俄亥俄级的隐蔽性和094型拉开的距离有几大。俄亥俄级潜艇共搭载24枚三叉戟E型潜射弹道导弹，每一枚导弹可以多携带12枚核弹头，也就是说，一只俄亥俄级潜艇最多可以同时攻击288个目标，核爆总当量达到1亿吨，足以摧毁一个中等国家。可见，一只静鸡鸡咁可能游嚟游去喺世界任何海域嘅俄亥俄级潜艇是几咁恐怖的存在。大纪元分析话，中共在反潜技术上投入巨大，但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分析认为，共军反潜能力局限于靠近岸边的海域，难以追踪纵横太平洋的俄亥俄级潜艇。俄亥俄级优秀的静音和隐身能力能够逼近中国海岸潜行，将中国内陆纳入射程，令到中共早期预警系统派不上用场。即将退役的俄亥俄级尚且如此，更先进的哥伦比亚级就可想而知。哥伦比亚号的总打击当量可能超过1.5亿吨，比俄亥俄级的杀伤力大50%，超过二战时期各个国家释放火力的总和。哥伦比亚号还可以搭载常规中程弹道导弹、无人机等，所以除了二次核打击之外，亦可以同时执行常规快速全球打击以及侦察任务，成为全能潜艇。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噩耗。从中国入口的儿童游戏沙石中含有一级致癌物石棉，这个导致澳洲和新西兰100多所学校紧急停课。综合媒体消息，11月17日，澳洲全国80所学校关闭，新西兰关闭了40所学校和日托中心，至少3个品牌的游戏沙现在正在被紧急召回。在澳洲首府坎培拉的一间学校，校门口挂住警示牌，清洁人员穿着骨色防护服收集游戏沙，并且清理校园。大型连锁超市海马特和塔吉特的游戏沙亦都是中国制造。澳洲竞争及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表示，学校用的这些游戏沙是2020年到2025年间在澳洲贩卖，样本没有检出呼吸性石棉，但仍可能构成风险。石棉纤维一旦被吸入体内，可能导致多种癌症。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石棉列为一级致癌物， 澳洲和新西兰都禁止使用石棉。捷克首都布拉格在11月17号举行一系列讲座、展览和音乐活动，纪念1989年推翻共产政权的斯勇革命 Velvet Revolution， 超过10万民众参与，共同庆祝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民主。1989年警察在布拉格国家大街镇压学生，现在这里成为斯勇革命36周年的庆祝中心。布拉格安排绵延几十米的长台共享公共早午餐，在电车上举办流动的转型正义主题演讲，捷克政要、各大学校长、外国使节都到斯勇革命纪念碑献花。活动上亦出现杂音，不满公民行动党领袖巴比斯即将就任捷克总理，他率先到纪念碑献花，在场民众嘘声四起，对巴比斯嗌国安局，暗指他涉嫌在共产时期和秘密警察合作。巴比斯否认这个指控，他表示11月17号的意义在于国家获得自由、民主和自由选举，应该感谢当年为此付出的人。1989年11月17号，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非暴力革命运动，被称为斯勇革命。这场运动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令到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为民主化社会。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